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莫品善，
我是黄月华。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朝鲜谴责美韩即将举行军演；
习近平出席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开幕式；
税改方案距离特朗普签字生效还有三大难关；
李阳，中国债务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需要移山填海；
担心泄密，英国网络安全机构对卡巴斯基杀毒软件说不；
历史性一步，中国北斗正式兼容美国 GPS 信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平壤12月2日电，朝鲜2日谴责美韩即将于本月举行的联合空中军演，称军演针对朝鲜，正将当前尖锐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推向爆发的边缘。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美方称本次军演旨在锻炼实战能力，以实现在战争初期就使朝方丧失战略打击能力。如因美国原因而使朝鲜半岛及全世界卷入核战争，一切责任后果将由美国承担。美韩将于本月4日至8日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军演，参与演习的有来自驻日韩空军基地超过230架战斗机和1.2万名美军官兵。美国最新隐形战斗机 F-22 猛禽和 F-35 将大规模投入参与本次军演。
新华社北京电，12月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强调政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志存高远，敢于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共19大规划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构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年终岁末，来自世界各国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充分体现了大家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关心。
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在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彻夜辩论之后，最终以51比4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长达500余页的税改法案。在美东时间12月2日凌晨2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现在有一个机会让美国更加具有竞争力，阻止就业流向海外，并为中产阶层减轻负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抨击这一表决结果，并称这将会把更多财富装满富人和最大企业的口袋，同时从中产家庭的几百万人身上榨取税收。从立法流程上来看，由于目前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的税改立法版本在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因此之后两院需要协商达成一个共同版本，然后分别再度提交各自全体投票。外媒报道，通过之后便可以提交特朗普总统签字，以最终生效为法案。该过程或于12月4日开始进行，最终税改法案有望在圣诞节前达成。
凤凰网财经讯，12月2号至3号，以“决策与市场”为主题的第6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到政商学等各界嘉宾，围绕19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和产业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探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阳在12月3号上午的19大后勤增长周期主旨演讲上表示，他一生做研究，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策不协调。中国所有的政策，每一个单独的看都很不错，而且人都非常的优秀，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这些东西是要在一个协调的总框架下，才能够发挥1+1大于2的作用。我们是1+1肯定小于2，所以协调的问题非常重要。他认为中国有一手好牌，协调了就能打出世界的奇迹来。
凤凰科技讯，据路透社北京时间12月3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机构日前警告，鉴于卡巴斯基反病毒软件可能被俄罗斯政府利用从事间谍活动，建议英国的政府机构不要使用这家俄罗斯公司的杀毒软件产品。 这是针对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安全软件制造商卡巴斯基实验室产品一系列抵制活动中的最新一起。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主任塞伦·马丁在一封致该部门常任秘书的信中表示，包含有重要信息的电脑系统不应该使用俄罗斯制造的这款杀毒软件。如果这些信息被俄罗斯政府访问，将危害到国家安全。马丁还称，他所在的机构正在与卡巴斯基实验室进行谈判，旨在开发一套能够用于审查英国所有产品的系统。今年早些时候，卡巴斯基杀毒软件遭到美国政府禁令，美国政府禁止所有的政府机构使用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原因是卡巴斯基公司与莫斯科的情报机构存在密切联系，其软件可能被俄罗斯政府用于间谍活动。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11月29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王毅主席与美国国务院乔纳森·马格利斯助理副国务卿在北京举行中美卫星导航会晤。同时，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冉承吉主任与美国国务院空间和先进技术办公室戴维特纳副主任签署了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提出北斗和 GPS 两套系统在国际电联框架下实现射频兼容，实现民用信号互操作，并将持续开展兼容与互操作合作。中美卫星导航合作具有广阔前景，加强北斗与 GPS 系统间合作将会带动诸多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全球用户带来更好的服务。北斗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由三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未来除具备导航、定位、授时等基础功能，还将增加搜救、全球位置报告、星际增强等拓展功能。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柯洁交出世界第一宝座，三年多棋王地位暂告终结。12月2日，2017年中国围甲联赛收官战在重庆进行，柯洁在比赛中负于姜维杰，韩国棋手朴廷恒则战胜了范昀若。经此一战后，柯洁的世界第一排名交给了朴廷恒手中。在柯洁之前，围棋世界第一的宝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韩国棋手把持。李世石就在1991年到2006年间身居世界第一长达15年之久。2012年，中国棋手十月曾短暂超越韩国棋手朴廷恒，问鼎世界第一，但很快就被反超。直到柯洁的出现，世界第一的位置才被稳定地握在了中国棋手手中。在12月2日的比赛之前，柯洁对朴廷恒的积分领先优势只有微弱的2分，最终柯洁告负，朴廷恒取胜，柯洁不得不接受拱手让出世界第一的结果。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西北风1级。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西北风1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州首部地名微电影《梅泉诗情》开机仪式在茶山街道举行。2017年11月22日下午2:30，温州首部地名微电影《梅泉诗情》开机仪式在茶山街道办事处4楼会议室举行。该部微电影由瓯海区民政局投资，并委托人文学院广告学专业师生团队负责拍摄。温州市民政局局长王少莹，院长孙良好教授。瓯海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地名办主任、老龄办主任李昌磊，茶山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副主任潘海霞，原瓯海区文化局长、梅泉诗情编剧冯强生，人文学院广告学专业负责人、梅泉诗情项目负责人徐卫华博士，广告学专业教授、梅泉诗情总导演蒋树出席了开机仪式。一同到场的还有梅泉诗情主创团队、温州历史学会专家以及温大17级广告学专业的全体同学。本部微电影是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成果利用的一项内容，是地名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该故事取材于茶山，围绕着梅泉大街这个地名展开，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徐子健与梅子在茶山成长、相爱、创业的故事，把茶山的风光人情、传统文化呈现给观众。
国际教育学院聘任美国宇航航空工程公司周玉光副总裁为学院顾问教授。11月24号，国际教育学院聘任美国宇航航空工程公司周玉光副总裁为顾问教授。聘任仪式由院长叶苗教授主持，叶院长代表学院向周副总裁颁发顾问教授聘书，对周副总裁的莅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 学院邀请周副总裁来访交流，分享其在通用航空产业领域丰富的发展经历，希望借由周副总裁以美国航空产业发展为借鉴，准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浙江航空产业“十三五”发展机遇期，使浙江通用航空规模快速扩大。周副总裁于1982年取得台湾淡江大学航空工程学士，1988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航天工程硕士，曾先后任职于台湾的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工业技术研究院、机械工业研究所，历练不同产业的研发工作，也在不同阶段工作表现优异，获得奖励。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西北风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西北风一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10000分里程碑，小加索尔时隔7场爆发。北京时间12月3号，小加索尔在连续7战萎靡后，终于打出强势爆发一战。他在对垒骑士时，23中12砍下，27分6篮板4助攻3抢断2盖帽，险些帮助灰熊逆转击败骑士。值得一提的是，小加索尔本场还成功突破10000分里程碑大关，成为又一位万分先生。小加索尔凭借本场轰下27分，职业生涯正式突破10000分里程碑大关。他也成为 NBA 历史上第24位得分破万的外籍球员。除此之外，小加索尔职业生涯达到至少10000分、5000篮板、2000助攻、1000盖帽，成为现役第8位如此壮举球员。而前7位分别是德克·维诺茨基、蒂姆·邓肯、凯文·加内特、保罗·加索尔、肖恩·马里昂、阿尔顿·布兰德和约什·史密斯，但输球之下，无疑还是里程碑记录。北平以北报版出版终极海报，炽烈英魂，铁血长城。12月1号，由北京知营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共北京市青年区委联合设置，合肥康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大型抗日题材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北平以北的这款海报恢宏大气，别具特色，整个设计都是在平北地域版图上呈现的，这也是被称为是版图版海报的直接原因。在鲜红旗帜下面是平北战斗英雄的群像。据了解，那个头戴草帽、留有满脸大胡子、面带笑容的好汉就是电影的1号男主角。据介绍，电影《北平以北》讲述了以白蚁画为代表的学运的骨干们，后来成为八路军知识分子团的领导力量，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血染长城内外。
今天的新闻，徐欣怡编辑，导播谢其荣，我是莫品善，
我是黄月华。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